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要开始早上的信徒造就。今天这一课要讲到从纯正的基督教会一直到基督教国家，是成为一个国教，一个国家。那我们在过去的几个上星期，过去的几个星期特别讲到，当神儿女落在有史以来最大的苦难当中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个日期会到什么时候，然后到底什么时候这个苦难会结束。那我们看见说，当教会一直来到尽头的时候，今天我们要所讲的突然间有一个转折，就是君士那个君士坦丁大帝突然间皈依信主，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转折。那我们再看看那个在苦难的那个时代呢，那个如果说我们按照从圣经来看，那个就是现在我们所要交通的这一段教会历史，就在启示录所讲的就很像别加摩时代啊。那个我们说那时候他们进入苦难那个时代，一直接下来就好像进入的士美拿进到别加摩这个时代。所以我们看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可以代表就是在这段。那我们看见在主后305年的时候，罗马帝国分成东西两边，就东罗马帝国跟西罗马东西两边，那分别由康斯坦丁跟那个加列流来分别治理。他们两个呢，一个是就是说对基督徒就是基督教，就是那个康斯坦丁其实是对基督教有美好的信仰，所以他的妻子也就是将来我们说的康斯坦丁大帝，他的母亲那个赫里拿其实他也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心中都是倾向基督。那另外一个在这里在东边的这一面，那个加列流他们是逼迫基督徒的，就是拜偶像这偶像非常的厉害，所以他们逼迫基督徒。所以我们看见在那个主后311年的时候，那个加列流他就患了疾病，他就看见是他自己认为，因为医生都束手无策，他觉得这个是神在惩罚他。那他知道是有一个神，所以他就自己忏悔，他就颁布指令，开始停止所有对基督徒的逼迫。那这时候呢，他也下令重修所有的那些礼拜堂，那他自己就要求基督徒开始为他祷告。当然那个康斯坦丁也被看见这样子，他也受到有一点影响。那最大的影响就是他的母亲对他的影响。所以有一次呢，康斯坦丁是一个常胜将军，他其实他是意大利的一个大将军，他从意大利北部一直打到往南一直打到罗马的时候，他遇见了他当时的一个对头，就是那个马克森丢，就这个敌对的。可是他的对头这个军队非常强大，他自己是军队是比较不足的，所以他一直打到那个有一条河，那里有个桥叫做米吕维桥。这个时候他害怕，他里面就恐惧，他想他的军队这么少要敌对他可能不容易，虽然他一直以来都是打胜，但在那一刻他在打仗前一天，他突然间看到一个异象，他做梦梦到一个异象，他看见那个天上有一个很光明的一个十字架，然后呢有一些的记号，他有一个是一个打叉，就是 X 就是那个基督的缩写，然后呢他看到了一些记号，然后呢最重要的天上就靠此有一个四个字，就是靠此得胜。所以呢他就命令他所有的军队在他们的盾牌上面写上画上十架的记号，在他的那个自己的盔甲上面也有那个基督的记号。所以在这个军队出去，就很像是十字架的军兵一样他出去，那是以这样的去出去征战。结果就在这一次，我们说这个这次的米里维桥战役，他得了大胜利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一次战役，就军事那个康斯坦丁大帝他在这里得胜。所以在这他得胜以后，他成为在西方 整个是他的这个西面整个是他的统治哈。那这时候他在主后313年，他跟东方的加略流他派来的这些这个代表在米兰有一次的会晤哈，他们在那里有一个颁布一个谕旨，就从此呢他们颁布给所有基督徒还有一些他的百姓这些人民，他们有宗教上的信仰，就宗教信仰是完全自由的，但不再逼迫基督徒。这是在历史上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捩点，就对于基督教在当时他们都是被逼迫的，然后就好像士美拿教会当时一直在被逼迫，但是这时候呢他们免去了被那个政治的破坏，那这时候他也颁布了很多给这些圣职人员很多，比如说他们可以免税，他们给他们某一些的在有一些公民的义务也给他们，那有很多鼓励啊，然后他们要帮助，他也来帮助基督徒建立所有的很多的礼拜堂，那提拔他们在政府中居高位，就是所以他们开始也有当官的，那时候基督徒开始，所以这是在康斯坦丁大帝的时候基督徒开始有一些的变化。那在主后321年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康斯坦丁大帝他也看见了这些基督徒他们有一些的聚会，就是每7日的第一日就去聚会，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礼拜日就是定为休息，所有的禁止百姓在这一天工作，然后准许基督徒的士兵你可以去自由参加教会的礼拜，可以参加敬拜那也废除很多在当时罗马帝国的很多的不好的习俗，比如说奴隶制度在当时他们开始废除。那还有剧场中，我们还有那个罗马竞技场上面很多的那个竞技很残忍的那个兽跟人的那种竞技都开始那还有一些他们屠杀，有一些孩子可能生出来并不受欢迎，可能畸形或怎么样，他们就屠杀，这些的很不好的风俗在当时在康斯坦丁大帝那时候他做了一个废除那还有废除掉十字架的刑法，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把它废除掉那我们看见这个是在康斯坦丁大帝的时候所做的。那另外在他在主后325年进一步他颁布了一个命令，就是全国所有的臣民百姓都要皈依基督教，这时候他把整个基督教纳入了国教，成为国教。什么叫做这个跟一个国教跟一般跟不是国教有什么不同？所谓的国教就是今天不管我们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一相信我们才成为基督徒，是借着相信信入基督我们成为基督徒，但是当纳入国教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他一出生你就是基督徒，因为这个国家就是国教，所以你一出生是遗传了你就是基督徒。所以你会发现这时候在教会里面就发生很多的问题，等一下我们会开始来看见反而过去那些逼迫叫基督徒叫神的儿女们更多的依靠神，但当这样这个顺境颁布这样你成为国教逼迫没有了，反而带来为神的儿女带来很大另外一波的这个叫很多世界进到教会中来，教会开始与世界联合，这就我们看后面看见到的别加摩，就是与世界联姻联合结婚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后面带来很大很大的那个亏损的。我们可以虽然说有人说康斯坦丁大帝并不是真正的信主就是只是想利用教会，当然从后面的一些文献可以看见事实上也是这样他这个人的那个个性在很多的事情上，比如他后来甚至杀死自己的妻子儿子这些，所以有人质疑他的信仰，但是他因着他把他列为国教，就是说叫这些臣民都能够都要信主都要皈依基督教，所以有成千上万的人就涌进了教会所以很多当时有很多挂名的基督徒他就是来到教会，因为当时的教会地位越来越高你看也可以去当官也可以开始被拔擢起来，所以很多就利用借着教会，但是是不是有得救不知道，所以这时候把世界的那些腐败世界的那些 都开始带进到教会来，因此我们就可以看见教会在当时量的上面是增加了，全国都是基督徒，因为它是国教，但是在质的上面才会很大很大的损失。所以这是当时康斯坦丁大帝在那里颁布成为国教的时候，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要去明白当时虽然好像一方外面看来基督徒好像得着自由，但是里面却一直仇敌撒旦用另外一个方式正在腐蚀他的教会。所以我们看见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在当时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困扰，就是关于基督是不是和父神具有一样的神性这个是他们很重要很一直300年来一直在困惑，而且非常的在那里有一个争辩很厉害。当时亚历山大教会有两位长老，就是那个亚流跟亚他纳修。其实这两个人，一个前面那个亚流是一个年轻人，但是后面这个亚他纳修他是一个爱主而且是前进生活非常严谨的一个人，他也是很有口才的一个长者。但是呢，这个亚流就是跟他争辩。亚流因为他在当时，因为罗马帝国是信仰异教，信仰是多神的，所以发现去到那里很多很多神话故事，这是所以亚流就担心，如果圣子跟圣父如果是同样有完全的神性，那好像就变成两位神，这是他多虑了他的开始这样，所以他就觉得说，这样基督教信仰就会落入一个异教多神的好像这种错误里面，所以他就坚持教导他所有的那些虽然说基督像神，但是他并不全然是神，这是错误的圣经上的教导不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亚他纳修就坚决的反对他强调子与父是同职他就是神父与子原为一所以这项有关基督位格的争辩就非常重要，因为它牵涉到我们救恩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情，基督的工作和他的位格有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有一个很大的争辩。所以呢，就有一个尼西亚大会，他们就召开一个尼西亚大会那这个大会呢是谁召集的，就是那个康斯坦丁大帝他出面召集的这个大会叫做大公会议，他自己就是那个主席，所以他就开始来召开。所以在主后325年在那个尼西亚这个地方召开了，他是一个小城而已召开这个会议，然后他把它写成文字，就写在文字上，这个最重要的宣告基督信仰的最重要的基本信条，就是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就是在这次的大会中最重要的一个结论。他们有这个叫做史上有名的尼西亚信经，就是基督具有完全的神性，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后来一直有一些修改的会议，就确认基督他的位格是唯一，然后是只有一个，然后基督的神和人，他有同时他有他是神，他也是人，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这个是在尼西亚这个会议里面我们看见了。那但是尼西亚会议并没有得到所有的人好像那个争论就平息，没有，他还是继续有很多的攻击产生。所以在这个以后呢，还有一个会议就叫康斯坦丁堡大会，他们再度确立就是尼西亚那个信经，然后另外宣告，对不起，更宣告圣灵他具有神性，而且呢，教会对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真神的信仰是确定的。这个是在教会在当时中就确立下来。那当然，那个亚流主义就是反对的那个，后来也就销声匿迹所以这是在康斯坦丁大帝那时候有几个重要的会议，这个对我们后来的影响也是很大。那另外一个就是教会跟世界联合，我们发现它也是一个仇敌的技巧的一个，它过去迫害是要把基督徒灭了，但是他们发现一件事情，怎么灭这个基督徒都越杀越多，怎么越杀他们越站起来， 所以哈，那个有一句话叫做世代常更替，但是基督的国永不息哈。这奇怪，这个基督徒杀不完，所以他们开始就换了另外一个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件哈，教会今天能够接纳啊，就是说教会啊，那个这个罗马这个政权本来逼迫的，现在接纳哈基督教，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也是仇敌的一个手段之一。我们看见说300年的逼迫，在出人意外当中不见了，就是借着那个转折哈，就是那个康斯坦丁大帝他信主，所以这个好像就消失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好像教会他度过那个示美来的痛苦，他还没有准备好要来迎接那个别加摩。其实别加摩就是世界的另外一个势力，我们刚刚讲的哈，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征战，可是教会并没有预备好要来接受来面对这样的征战。过去苦难可以去面对，但是今天这种世界另外一个诠释，另外一面哈，就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看别加摩，他还有一个什么，他说那个在他的居所当中有撒旦的座位，就是撒旦进来了，他的工作开始进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啊，教会忽然就失去他，其实他的成长应该是借着试炼，我们说我们常常借着苦难，走着借着苦难艰难给我们当饼当水，然后我们就开始成长。但是教会在这个时候失去了那个叫他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开始松懈下来。所以这个在我们可以看见教会在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在走堕落的道路。所以另外我们说刚刚那个康斯坦丁大帝，他就叫全国臣民都归入基督教，那也就是把它列入国教。那实际上来说，我们从外面来看好像教会胜过了罗马帝国，哇，然后这个教会整个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其实实际上是罗马帝国胜过了教会。好，他借着逼迫来毁灭他。好，过去是借着这样，但是现在不是，他是使他内部开始腐化来变质。所以我们可以慢慢来看啊，在第四世纪末的和第五世纪的帝国教会，就是一个国教这样的教会当中，他跟原来那个受逼迫的教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完全不同的。那教会我们可以看见现在在教会里面开始有明争暗斗，过去这些教会的圣职人员就被好像圣化了。为什么大批的那个百姓涌进来，不管你有没有信，反正你就是基督徒，你就是要到教会当中，因为这是国教，好像一个法律一样，每个人都得这样遵行。所以过去来到这里啊，我们在教会中我们追求主哈，从主的话得找供应开始追求。可是这些人可能有做生意的各样的，他们来他们觉得他们没有时间看这些，他们也没有时间来追求，所以开始就有圣品阶级，就是我们只是平信徒，那你们是就是圣品哈，你只有你们可以来读圣经，那你们这样可以了，你们读就给我们听就可以了，那你们来解释圣经。那他们也祷告，我们就告诉来，好像就是这个就告解那种的由来哈，不用自己来到神面前，凡事都是有一个中间制度，所以这圣品阶级就开始产生。我们可以看见这是在当时的教会开始有这样子，那圣品阶级里面就开始产生了一种明争暗斗，因为那个他们有可以有高官厚禄这种哈，这个所以受到那个皇帝非常非常看重，所以他们权力非常的大。所以你会发现后来演变到哈那个教皇的演变，这个我们等一下有时间我们会开始我们再说。然后当这个国教的这样的教会跟世界联合，他不仅把属世的这些精神带进了教会，而且引进很多异教思想和礼仪。为什么？在当时他们是多神拜偶像的，今天他们就好像换了一个对象来拜，就是拜基督神，就换了一个偶像，换了一个。所以当时那个罗马人还仍然继承希腊人他们建筑上那个特长，他们很会建立了很多富丽堂皇的那些建筑，然后他们模仿那些异教的庙堂开始建立非常漂亮的礼拜堂。所以这个是原本在我们以前基督的会堂其实是很简单而且非常庄严肃穆，但是后来开始我会发现很多很繁入 一些礼节，好，你会发现像天主教现在点蜡烛啦，一些其实从异教来开始很多很多的很拘泥繁琐的这些礼节开始进到教会中来，还有那些啊庙堂外面的那些啊外面的仪式开始也进到教会当中，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这些我们发现啊，另外一个因为罗马人他们崇拜女神，所以他们把谁把玛利亚这个童贞女啊，他们称为神的母亲，把她称为神的母亲，当做那个基督教的女神，因为他们觉得每一个宗教都有女神，所以基督教也需要有一个女神，所以他们把玛利亚就是当做基督啊那个基督教的女神，他们就称她为神的母亲。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所以她死哈他们说他一直到死的时候还是童贞女，所以他们宣布他从降生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都是无罪的，那时候他要成为天后。所以这是异教思想就进到教会当中，所以我看见这个是啊，渐渐天主教就是啊把那个玛利亚的母亲当作神。那另外一个当时罗马人他们原来是崇拜什么太阳神的，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他们因为当时他们过了冬至以后就开始日长夜短，所以他们在每年的12月25号他们就开始替太阳神做生日，这是太阳神的生日，然后举国全国开始过节。可是现在变成国教以后这个节日是不能过了，所以再也没有什么热闹，所以他们就干脆这样子，既然全国都归于国教，那就沿用这些过去的这个节期，他们就把12月25号定为什么主耶稣的生日，就成为耶稣的生日。因为他也是有圣经根据哈，他们说哎呀那个马拉基书四章二节说他是公义的日头，所以呢这就是圣诞节的由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该不该去庆祝这个？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不过圣诞节？因为圣经上从来只有讲到主的死，没有讲到主哪一天生哈，只有说他降生在马槽，并没有说他是在哪一天。所以他们很多世界当时他们异教的那种风俗，所以我们看见主日对他是很好啊，来礼拜。你看礼拜日是什么？是什么 day？ Sunday 哈，太阳日啊，有没有？但他们跟他们的太阳神就不连在一起哈，在都有相关的。这是我们啊，在不知不觉中，其实就在不知不觉中，这个世界一些观念一直在进来哈。所以真的主哈，好像变成一个。没有，真的没有城墙，没有围篱的，随时就可以进来。在当时的啊，罗马帝国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说，本来教会中没有什么居间阶级制度，每一个所有的信主的人都可以来啊亲近神，来侍奉神。但是当他们啊一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只有某些人能够来哈、啊、来服侍神。到最后，他们更进一步的，他们就禁止他们结婚。因为必须要守童身，他们觉得说一定要守童身，然后才能够来哈、来侍奉神。这就是罗马天主教神父需要守身的由来哈。那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没有形象的，神不许他的百姓做有形象的物来跪拜或是那个像。那但是那个罗马帝国当时他们引进异教徒拜那个偶像的风俗，他们不只为耶稣做出那个像来，我们看天主教常常会有耶稣的像，有没有哈？然后也做出圣母玛利亚，不仅主而已，他们做所有的那些圣徒、那些使徒啊、保罗啊，所有这些殉道的圣徒的偶像，他们都来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也做出各种的十字架来拜，这都是偶像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从外面引进来。那另外，他们引进了一些犹太教的。那个习俗，他们一些香啊、烛啊、灯台啊、香炉啊这些啊，就你去天主教，他们那个教堂在那里晃哈、啊，晃那个香炉给你熏，好像就是为你祝福哈、啊。那些香炉啊，然后还有加上一些异教的东西，跟他们在礼拜礼仪当中的一些器具，这都不是从哈、啊，不是从基督教，从我们的圣经的教导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他纳为国教以后，其实很多很多的都进到教会中来。所以另外一个教皇制度也产生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当时使徒时期的时候，教会的组织其实非常的简单，它就只有长老跟执事，只有这两种职分。但是使徒啊，到后来
一些的教派，我们过去那个梁弟兄在这里有些诺斯底教派啊、孟塔努派这些异端，他们就开始兴起啊。那在圣经里面，长老跟监督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嘛，长老就是监督，长老说到他的身份，监督说到他的职务，其实是只有一个，但是他们在当时就是长老一直好像一直在那里停留的留在那里，就是一个长老形成长老团的越来越多，好像一个领导以后，他们就跟那个其他的长老们开始有区别，就不知不觉他们就称他为监督，所以这样来呢，就形成有在异教他们一开始初期的那种有一个观念，他们就监督就高于长老，他们就开始有这样的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教啊，就是这个头衔就是从这里来的，因为各区然后有一个就形成那个监督高于各教会的长老，所以有一个主教就出现，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教会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有主教，但是主教制度的产生是一步一步开始进入的，而且各地的教会其实都不一样，主教他们就被认为是什么，他们是使徒的继承人，所以这种观念给他们有很大很大的权威，他们在各地的教会当中就很有权，在那里就独揽大权，所以希腊文我们看见在教会中这些独揽大权的主教就称为叫什么，专制主教，在当时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起先所有的主教都是平等的没有说这位主教高为另外一位，但是逐渐罗马的主教就超过其他那个主教的那个地区那些主教的权位，为什么？罗马是第一大城他不但呢，保罗在这里曾经工作过所以有天主教的传统他说就说罗马教会是使徒所设立的，因为耶稣基督将天国的钥匙交给谁？彼得，所以罗马主教就称为彼得把这个钥匙就传给罗马主教，那也就是说罗马主教今天就演变成后来的教皇所以这个是教皇在那个我们看见他们称罗马那个教皇是什么，叫做爸爸的意思，这个是源自拉丁文那个爸爸，所以他们是在就教皇就管理众教会，这是在我们看见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所带来的一连串，其实这个对基督在我们在这里我们说基督教我们这些身为神儿女的并没有带来好处，反而带来更大的祸坏那到底这个进一步后面会产生哪些的影响，这个在下周我们在这里的下一堂的信徒造就还会继续来说，这个会带来非极大的影响，那我们今天的信徒造就怎么样从纯正的一个基督教会一直到成为基督教国家带来对基督教带来多大的冲击这个是今天我们说这关键是在那个君士坦丁康斯坦丁大帝他信主那刻那个转变带来，那不是有利的反而带来很大的一个祸害那我们下礼拜还会继续来这段这个接着这样的课程，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我们先祷告。主，我们真的求你来保守我们，保守你的教会，保守我们的心，甚是保守一切，叫我们与这世界有分别。主啊，叫我们常常定睛在基督元首的身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保守我们的心。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叫这世界，主啊，是我们是世界不配有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早上你这样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这是有一个警醒的灵，主，有一个警觉的心，叫我们能够在这里在地过谨守的生活，等候你的再来。主，我们谢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